啊，我们今天要讲启示录当中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并不是亚细亚那个地区唯一七个教会，我们知道那个地区还有别的教会，但是这七个教会可能是跟使徒约翰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可能使徒约翰住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也牧养了去拜访很多次其他的这个六个教会，所以我们说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信息是使徒约翰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最主要的听众就是这七个教会，但是这启示录并不是只给当时的七个教会读，是给历世历代的教会来研读，让我们从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信息可以认识教会的光景，还有神对教会的这个期待。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介绍这七个教会。那为什么先从这个以弗所开始？因为以弗所这个教会就是使徒约翰所住的地方，他大概在主后66年就到了以弗所，一直住在那个地方，一直到被放逐到拔摩岛。在拔摩岛大概有18个月的时间之后，他就再被放出来，又回到以弗所那个地方，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所以我们说这个以弗所跟这个使徒约翰的关系是最密切的，而且呢，这个以弗所是从拔摩岛到这个七个教会的第一站。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七个教会事实上是有公路连接起来的，从这个北加摩到老底加，这是一个罗马所开辟的这个一条的罗马的公路的路线。那这个是原来就是做生意的一条路线，所以这个呢，使徒约翰写信给这个拿信的人，然后他就先送到以弗所那个地方，然后再往北走到士美拿，这样子绕一个圈子，从老底家到以弗所，这里事实上本来就是已经有一条这个从西到东的一个公路啊，从西方世界如果坐船过来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们要往东方去做生意，就是直接从以弗所到老底家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这个七个教会呢，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路线，所以送这个信的人应该不是七个使者，应该是一个送信的人，但是他要把信送给七个教会里面的负责人，所以说要写信给以弗所的使者，就是要把这一个部分呢特别提醒以弗所教会他们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耶稣基督对他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劝勉。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个城市自古就是一个大城，刚刚树枝说他已经去拜访过这个城，那你觉得这个城最值得看的地方是哪里？
观光的话，就是它的一条路是都是由大理石做的。
哦，
然后如果说是从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去看那个玛利亚住的地方。
哦 ，OK。事实上，那里有一个七大奇观，古代七大奇观，那个就是一个他们所拜的一个女神叫雅迪米女神。罗马人叫她叫戴安娜女神。那个女神庙呢是非常巨大的，但是现在就剩下一个很大的柱子，你有去看到那个柱子吗 ？OK， 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古代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城市，在罗马帝国里面有四个大城，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是罗马，然后呢，亚历山大就埃及那个，以弗所跟安提阿，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这四个城市是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大城。以弗所的人口大概有，那时候就大概有25万的人口。你知道在古代一个城市有25万，那就是相当大的城市。现在我们在中国国内一个25万的城市呢，像算一个小镇啊。 啊，但是在古代25万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城市。那在那个地方呢，有敬拜帝王的一个中心啊。那这个写给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呢，都有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先要谈一谈这个写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呢，到底有一些什么基本的这个格式，然后我们再回来讲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哈。我们先看这个七封书信，它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格式啊。从第二章到第三章，这讲了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里面呢，都会有讲到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啊，这个是一定都有的。然后呢，会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称呼。那你可以发现这七个教会，耶稣的称呼都不一样，但是呢，每一个称呼呢，都可以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关于耶稣他自己的称呼。那在每一个教会个别教会的时候，用那个个别的那个称呼呢，就是针对那个教会的情形，所以他有那样的一个自称。等一下我们就会慢慢来看这个。然后第三个呢，对这个教会会有一些的责备或是称赞的这些话啊、哦，有的教会是只有称赞没有责备，有的教会是责备多称赞少，有的教会根本就没有责备，只有称赞。反正就是这两个其中一定会有一个或是两个都有啊、哦，然后再来就会有提醒或是警告这个教会的人然后会有应许得胜的人会有得到什么样的这个赏赐哦 ，OK， 然后最后一定会有这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然后呢，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每一个这个书信的后面呢，都会有这样的呼吁。所以呢，当你看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里他是用众教会。所以呢，虽然他这一部分是写给这个教会，可是呢，事实上呢，这一部分的信息也是给众教会。所以他每一次最后都是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哦，就是他书信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格式啊、哦。事实上，这个七封书信呢，它是在一封大的书信里面的一个个别的一个小书信 ，OK， 所以并不是启示录是分开的，并不是说第一章分开，第二章跟第三章是分开写的，不是，全部启示录都是一起写的。可是当一起写的这一卷启示录有特别某一些话特别要对这一个教会讲的呢，那就会放在这个向哪一个教会的这个使者所讲的话，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七封书信的那个基本的这个格式哈。好，那我们就开始讲以弗所。以弗所刚刚我们讲到是很大的城市，对不对？人口有多少？20万啊，那个地方呢，事实上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古城，也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大中心。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女神庙呢，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女神庙很大，大到一个地步，那里也是一个博物馆啊，然后呢，它也是一个银行 ，OK， 然后也是犯罪的人去躲藏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这个神庙有很多很多的用处的。在那个神庙，女神庙里面呢，至少有将近大概有1000个所谓的庙祭在那个地方。就是说，这些来朝拜的人，在这个崇拜的过程当中，他们有那个淫乱的事情啊。这个，所以外邦的这个信仰啊，在中东地区或是在土耳其地区，很多的这一些信仰崇拜的仪式里面都有这个男女的这个淫乱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15章他们讲到说外邦人信主他们要禁戒什么样的事情呢？禁戒拜偶像还有奸淫，这两个字给它放在一块。这个事实上呢，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也是一样，拜巴利也是有这个同样的问题哦，所以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可能也落入了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所以 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兴盛的一个城市，那个教会的创立者是谁？你们还记得吗？如果你猜保罗，就是十个一定对八个。九个，对不对？所以你就猜保罗吧。但是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在那里建立这个教会，那时候这个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妻也参与了教会的建造的事工，还有亚波罗好像也在那里，是不是 OK？ 然后后来这个保罗离开，那个在那个地方牧养教会的就是谁？提摩太。哇，这个圣经很熟哦。然后使徒约翰后来也到以弗所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以弗所这个教会事实上是很蒙福的教会，是有很多的传道人在那个地方来带领这个教会。保罗在那里几年？至少三年 OK。 所以保罗要离开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特别特别难过，很痛苦，对不对？他说以后不能再见你们。在米利都那个港口要离开的时候，跟这个以弗所的长老抱着痛哭，记不记得啊？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建立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8章到21章，这好几章的圣经里面都有提到提到这个教会的建立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教会呢，耶稣他怎么样？我们先看看这个教会哦，这个情况，这个是这个教会的所在的地点哦，它是罗马帝国的四大城之一哦，然后里面有运河注入这个爱琴海，那里是历代的交通要道。OK， 还有这个教会的建立是有很多的传道的在那个地方一起建立的。OK， 这个就是那一根柱子。如果你要去以弗所，你就要去看这根柱子。OK， 事实上你要去看古迹哦，没有什么好看的，都是一些石头啊、建筑物啊这一些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如果你对这个历史很有兴趣的，你就可以从这些东西里面去了解古代的这些历史的一个情况哦。OK， 这是以弗所教以弗所这个城市。那以弗所教会，耶稣怎么样称他自己？他说他是右手拿着七星，七星代表什么？七个教会的使者 ，OK。所以一个使者，我们上次讲到说，使者这个字呢，我们说翻成叫 messenger 可以指谁？指天使，神所从天上派来的那个叫天使。如果在地上的是人的话，就叫做使者。我们中文翻成使者，英文好像是翻成 angel。OK，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定夺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使者，七个星到底是天使还是人啊？因为圣经常常用星呢来代表神的众子，就是在天上的这些天使啊。那这里讲到耶稣右手拿着七星，表示就是说这个教会的使者事实上是在耶稣的手中的，是耶稣手中所使用的器皿，就是来传递信息的。所以不管这里的使者是指天使是指地上的使者，他们都是在传递信息的。所以可能就是当时的七个教会的带领教会的这个传道人都有可能啊。所以这里讲到七右手拿着七星，就是这些传道的人，这些使者呢都是在耶稣的手中。而且他讲到他是在七个灯台行走，灯台代表什么？代表教会。所以呢，耶稣在七个灯台当中行走的意思就是什么？他看顾这个教会。你关心哪个地方，你就会去那个地方走走，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关心你家的厨房最多，你就会常常去厨房嘛，或是你关心厕所，你就会去打扫一下。OK， 所以耶稣在这个教会当中行走，所表明的意义就是他关心教会，他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况。所以你看这个七个教会啊，耶稣对这个七个教会讲话的时候，有一句话 不断的出现，每一个教会都出现。那一个那一句话叫做什么？你们可以跟我讲吗？一定有出现的。我知道，哇！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呢？因为他在教会当中行走，所有细节的事情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以为他不在我们当中吗？是他在我们当中行走，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隐瞒的、哦、所以教会里面的好坏什么事情呢，耶稣通通都知道、哦、所以他是在七个教会当中行走。然后他对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肯定的话呢？对他们的好行为，他说他们是有好的行为，对不对啊？他知道他们能够劳碌，也能够忍耐啊，而且呢，他们不容忍恶人，他们能够分辨假使徒 ，OK， 他们不容忍这些传异端的，或是传假的这个教训的，他们假装自己是使徒，事实上不是使徒的，他们都能够分辨哦，所以这个是耶稣对这个教会的一个肯定 ，OK。然后呢，耶稣对他们责备是什么？他们离一个什么？起初的爱心。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起初这个字是什么？起初就是第一的，最开始的。可是呢，另外一个意思呢，是最好的意思，就是你记得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浪子回来的时候，那个父亲吩咐仆人把什么给他穿上，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那个上好的就是这里的起初，是同样一个意思。所以这里所讲的呢，就是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个时候的那种亲密的那个情况，好像那种感觉会渐渐失去。所以这个以弗所教会虽然很劳碌的为主做工，他们对真理可能也很清楚，可是呢，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他们失去了这个对主的爱啊。有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自己不知觉的，我们觉得说我既然在这个教会服事，我就有责任要做这个做，所以把责任当作是最主要的。可是如果不是出于爱的话呢，那么就会服事就会觉得越来越会沮丧，对不对？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做主的仆人，基督徒都做主的仆人，那个他愿意做主的仆人是因为什么？你们还记得吗？是有人要在这里钻耳洞的那个，还记得吗？哦，因为爱他爱的主人，还有爱这个家的缘故，所以他愿意做仆人，而且是愿意忠心的做仆人。所以如果这个爱失去了，服事的品质就改变了、哦、所以这里是他们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教会呢，还有另外刚刚我讲到说他们能够分辨假使徒，这个假使徒他这里有提到一个人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尼格拉一党哦，这个尼格拉一党开始在以弗所教会好像出现了，可是呢，这个以弗所教会拒绝这样的一个教训。尼格拉是谁？你们听过尼格拉吗？读圣经的时候读过尼格拉吗？
没有。
哦，那只圣经还没读过太清楚。他们耶路撒冷教会选了几个执事？七个，其中有一个是安提亚人，他的名字叫做尼格拉。OK， 尼格拉初代教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执事被选出来，然后初代的一些教父就认为说，尼格拉党就是跟尼格拉有关系的人。那这个尼格拉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有好名声的一个执事，可是后来走了异端的路线，这是有一些初代教父他们写的著作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推论。但是光从人名来做这样的论 论定的话有一点太危险了，因为这个尼哥拉这个人呢，他虽然是被选为执事，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没有记载到他做任何事情，不像那个有一个人殉道，那个人叫什么斯蒂凡啊，不像那个腓力他们有他出去传道，这个尼哥拉这个人呢并不清楚到底他到底后来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尼哥拉后来有一些解经的人就是从这个字的意思来分析为什么叫做尼哥拉。尼哥拉这个希腊文字是有两个字组合起来的，一个叫做 Nikos， 一个叫 Laos， 就是前面那个呢 Nikos 就是征服的意思， Laos 就是 people， 就是人的意思，就是百姓的征服者。那么呢这一解经的人就觉得说，这里在讲的呢，就是说在那个教会开始有这种所谓的圣品阶级的这种制度的建立起来，就是说我们是使徒，我们是跟耶稣比较接近的，然后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把基督徒分成阶级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可能。那这个字呢跟旧约里面的巴兰那个先知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很相近的，所以巴兰跟这个尼哥拉好像是有一个同样的意思啊，就是把这个人分成这个圣品的阶级的样子。 OK， 所以这个教会他们能够在真理上能够分辨，问题是他们离弃的起初的这个爱心。那如果他们愿意回想他们在哪里堕落，在哪里离开了神，那么他们呢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耶稣应许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东西呢？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已经不开放了，就已经不能够吃了。可是这里应许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告诉这个信徒，如果他们真的愿意忠心爱主到底，他们的赏赐是永远的乐园里面，神的乐园里面的这个果子啊，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地方。他讲的是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在神的乐园里面啊。那神的乐园这个 paradise 呢，在新约圣经就只有提到三次。第一次是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跟那个强盗讲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然后呢第二次就是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讲到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的那个意象里面，被提到乐园里面去了。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在这里启示录里面所讲的神的乐园啊，在神乐园里面呢，这个果子就是生命树的这个果子啊，这是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应许。有没有什么问题？上主入学是可以问问题的 ，OK。想到的时候问问题比较麻烦一点。好，第二个教会我们看这个士美拿这个教会，士美拿，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你去过吗？你没去 ，OK。所以下一次要去的话，就是要去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三面是山，一面像水。OK， 所以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城市啊，它在这一个山上哈，然后呢面向海湾啊，看那个地方就觉得很舒服，风景宜人啊，比在拔摩海岛上看还要漂亮。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条黄金街啊，你说以弗所也有一条街是吧？那这里这个城市有一条黄金街是贯穿全城的哦。那这个城市呢是以什么东西出名呢？墨药。OK， 所以士美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有墨药的这个意思啊。哦，墨药是有点苦啊，是不是？ Okay. 所以呢，这个教会也是有点苦啊，受苦啊，所以这个教会被称为是受苦的教会。为什么？因为罗马皇帝要求这个百姓拜他的时候，这个城市执行的最彻底。如果不拜这个罗马皇帝的话，就要被处死。不是处刑，就是要被关起来，被处罚。所以这个教会呢，他们对罗马是特别的效忠。这个城市可以说在亚细亚那个地区呢，最早归服这个罗马的这一个城市。所以他们要表示对罗马的效忠，他们的地方官呢就强迫所有的百姓一定要敬拜这个皇帝啊。那这个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呢，基督徒就受了很多的苦。他们必须要宣告凯撒是主，凯撒是主。他们要向这个罗马皇帝烧香。在罗马帝国里面，他没有禁止人去拜偶像或是拜各种的神，只要你能够宣告向凯撒效忠，然后愿意向凯撒来跪拜，那么你拜其他的神都无所谓。可是呢，这个你知道在初代教会呢，有两种人是不愿意向凯撒跪拜的。有哪两种人？
犹太人。
一种是犹太人，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就是基督徒。可是你知道在这个历史的记载里面呢，犹太人受到很多外邦民族的统治者的优待，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常常是可以有自由，他们不需要去敬拜这个罗马的皇帝的甚至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旗子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都被犹太人拒绝。所以你可以想象犹太人他们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礼遇呢，一定有他们的他们的什么原因所在。犹太人很多人是非常的聪明，他们在这罗马的地方的行政都做很重要的职位，这些都是有一些影响。可是当基督徒起来之后呢，基督徒几乎都是平民的，那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做官的人成为基督徒的都是低下阶层的比较多。那这个基督徒也是不拜这个罗马皇帝，那这样子产生的就是说，这个犹太人呢，这个不拜皇帝的这个特殊的礼遇呢，会被威胁到了。所以逼迫这个基督徒最厉害的是犹太人犹太人把基督徒交给那个罗马人去关起来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情形。那时候呢，有一不是那个，这个逼迫的事件呢是一直下去的。那这个城市逼迫的最厉害的时候是在使徒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使徒约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所以这个士美拿呢有一个主教，这个他叫做 Polycarp， 他就是因为拒绝拜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所以他就被处以火刑。 OK 啊，那这个波里卡他在被这个用火烧死之前呢，这个总督呢给那个地方官呢叫做方伯了，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讲话可以有机会可以否认耶稣，然后呢他就可以得到自由。Okay， 就不用被火烧死。可是当他有那个机会讲话的时候呢，这个方伯，这个 Polycarp 竟然对方伯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不愿意，方伯对他说，如果你不愿意悔改，我要用火烧死你。”然后呢，波里甲呢，他回答说：“你用烧一个小时以后不久就熄灭的火来恐吓我，但是你却不知道将来的审判和永远刑罚的火是留给不信的人。”因为他拒绝否认耶稣，所以他就被火给烧死了。那像这样子波利卡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第二世纪之后呢，是有很多的这个 信徒都是被不是丢到狮子坑里面去被火烧死，有甚至是被活埋的啊，所以在逼迫最厉害的时候是第二世纪跟第三世纪那一段时间啊，根据统计好像至少有500万人在这200年当中，500万的基督徒是因为信仰而殉道了。OK， 那我们来看这个斯美拿这个教会。斯美拿这个教会我们不知道是谁建立的，事实上其他好几个教会我们都不知道，又只能猜测大概是使徒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有机会往北去传福音。那斯美拿这个教会耶稣他称呼他自己是什么？我看他是说他是首先的末后的，然后呢死过又活的。 OK，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一定是跟这个教会的情况有关系嘛。那这句话也是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了人子的那个意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他是首先的，他末后的。这个罗马的皇帝不是首先的，罗马皇帝不是最高的主宰，然后呢耶稣就讲到说他是死过然后呢又活了，所以呢他们面临逼迫的时候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可是耶稣给他的一个应许，给他的一个称呼呢，就是说他是复活的主，他死过又活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斯美拿，刚刚我们说那个城市很漂亮，对不对？实际上这个城市也很富有啊，也很富有，可是呢里面的信徒却是贫穷的哦，这是好像是成了一个对比呢。那可是耶稣对这个富足跟贫穷的看法呢是很不一样的，有人以为是很富足了，事实上他是贫穷的，有人认为他是很贫穷了，事实上他是很富足的，都是因为他跟这一位主是有生命的关系哦，所以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 OK， 那我们看这个斯美拿教会里面的威胁从哪里来？犹太人，你有看吗？犹太人在斯美拿那个地方是有势力的哦，这个地方他们是专门讲一些毁谤话的，而且呢犹太人呢他们会渗入到基督的教会里面去，然后了解里面的情形，然后才讲这些毁谤这个教会的话。 OK， 所以我们说这个敌人呢最危险的不是外面的，是进来里面的。所以呢这个中国有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他们的一个策略就是渗透摸底，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整个教会改成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个教会。我如果你有机会去研究他们这个方式哦，就是外面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基督徒，讲话都很属灵的样子，可是呢他是要开始来改变这个教会，接受这些异端的这个教训。所以我们说这些犹太人事实上是被撒旦所利用的，所以是称为撒旦议会的人哦，在那里有撒旦的座位哦。但是这个教会呢，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受患难，他们还是对主忠心的。OK， 主应许要给他们什么东西？得胜的人要得到什么？生命的冠冕。OK。生命的冠冕呢？为什么要用生命的冠冕呢？因为这里有讲到死过又活，又讲到生命，又讲到他们生命受威胁嘛，因为信仰。所以这里讲生命的冠冕，就是说你得到的是永远的，你现在的这个生命是暂时的，但是神给你的是永远的。那这个冠冕呢，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冠冕呢，在圣经里面用两个字来称这个冠冕。一个字叫 Stephanos， 你知道这个字跟某一个人是有名字有关系的，斯提凡。 OK， 斯提凡的名字就是这个字冠冕。 OK， 那这个冠冕这个字呢，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用来奖赏那一些运动员他们得胜的时候给他们戴上的这个冠冕。那个冠冕呢是个花冠， OK， 那个花冠所代表的是一个荣耀，那个荣耀呢是大家 在一个庆祝会当中的时候给他们戴上去了。可是这个荣耀的花冠呢，你知道花是会凋谢的， OK， 所以你今年得到了冠冕，你还要继续努力，明年再得冠冕，哇，那个荣耀才会重复的。可是神要给这个得胜的基督徒的冠冕是永远的冠冕，是生命的冠冕，不是那个短暂的那个冠冕。你知道呢，以前的运动员得到的花冠，现在的运动员得什么东西？金牌、银牌、铜牌，这个好像不会坏，对不对？看起来好像这个荣耀是永远的，可是如果这个荣耀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一个一个都会怎么样？都会收回去，所以很危险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很实际的这个例子， OK。 所以这个冠冕呢有两种，还有一种这种冠冕，这是做什么的？皇冠的啊，这个是国王这个加冕的时候这个王冠。那这个冠冕呢是只有从神传授的才有的，不是你得胜的才得到了。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说，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戴上了什么冠冕？荆棘的冠冕，那个冠冕是得胜的冠冕。OK， 可是当他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十九章讲到，他再来，他戴的冠冕呢是金冠冕，他要做王哦，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这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啊，上礼拜那个编牧师讲说，如果做不好的话，只能在天堂里面做个小凳子。那这个冠冕跟小凳子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OK， 这呢，我跟你讲，这个都是勉励基督徒不要放弃信仰，因为我们的环境是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哪一个时代做见证都是不容易的。OK， 所以就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至于进到这个天堂里面坐哪里呢？这是。神说他赏赐给谁就是给谁，坐右边坐左边都是上帝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存着一个态度说我坐板凳就好，那就不对。不会，因为神要我们就是要去得那个得胜的冠冕，而不是去坐板凳，冷板凳在那一个角落没人理的。所以这个不管我们进到天堂，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地位如何，这是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可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要奔跑，要竭力的奔跑，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是不是 ？OK， 好，这个是士美拿教会啊，说他是末后的首先的，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他是阿尔法还有什么 Omega 啊，这是首先的跟末后的。哎，那个有没有问题？士美拿教会。北加摩教会，北加摩它是亚细亚的一个首府啊。这个北加摩曾经是一个王国哦，它统治周围的好几个地方。可是现在呢，它只是一个小镇，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们旅游的人不带你们去看其他的这一些教会的所在地，因为很多的地方呢已经是没有人住了。像撒迪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人，就是只有去看古迹，那就觉得有一点无聊啊，所以就不去了。OK，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北加摩也是有那个跟那个士美拿都有逼迫教会的一个情况。罗马皇帝还特别赐给这个北加摩的这个总督啊，生杀大权啊，先斩后奏。就是如果是拜偶像的啊，可以处死刑的，不是拜偶像，是不拜罗马皇帝的，可以给他处死刑。那这个城呢有很大的图书馆，哇，这个古代的这个羊皮纸的文件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他们，因为是他们最早开始用羊皮纸来写。做文件的这个地方，他们的图书馆有藏书25万册，25万册，我们图书馆几册？没几册，对，还有25万册的图书馆呢，那个跟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呢可以媲美， 亚历山大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也是非常的大，这两个图书馆都是非常大的古代的这个图书馆哈。那我们看这个别加摩呢，这个耶这里有不但有图书馆，那还有那个丢失的那个大祭坛，有人翻译做宙斯啊，对不对？就是希腊神话里面那个最大的那个神，那个太阳神阿波罗呢是他的儿子，还有戴安娜女神呢也是他的女儿，所以这个宙斯比较大啊。那这里有一个宙斯的这个大祭坛，还有三个皇帝庙，哇，皇帝庙有三个，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城市拜皇帝拜的有多严重。那一个这个地方呢，还有拜这个叫做亚斯克利批的这个神呢，是叫做医神，专门医病的神呐、啊。OK， 现在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山洞进去呢，就是这个神，就是在他们在做法术啊，在医病的那个地方，算是用蛇来做记号的啊、就是有一条蛇，你会看，这个用蛇做记号啊、就表示他是医神。OK。那这个是别加摩，哎，那、哦、这个是别加摩的这个古迹啦 ，OK， 但是就是拜偶像的一个庙嘛，哦 ，OK， 好，那我们看别加摩这个教会，耶稣说它是什么？有两任的这个利剑的啊、哦，你刚刚我们讲说这个总督有生杀大权，有两任利剑，对不对？这两任利剑跟一任的不一样吧？上次有讲过。两任就这样就死掉了，对吧？这两任利剑的是谁？是耶稣啊，耶稣才是真正握有生杀大权的主啊，我们的生命都的主宰是耶稣，而不是这一些地方官，不是皇帝，如地上的这些君王，耶稣是那个有两任利剑的。那两任利剑，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利剑用来代表什么？神的话，所以耶稣要审判的时候，他用神的话，口中的气啊，就可以审判人哦。啊，这两任的利剑。那这个城里面呢，他讲到说有撒旦的居所在那个地方啊，这个表示这个教会呢是已经有受很大的影响，就是跟撒旦的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哈、哦。那这里讲到。他们的有人殉道，这个人叫做安提帕。安提帕这个人就没有听过了啊，就只有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人殉道。可是呢，会把那个人的名字提出来，表示那个时候因为信仰死的人可能还不太多，还可以提名的。如果是因为像安提帕这样的人死的名字都列出来的话，那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没有那个。地方可以写那么多人的名字啊、哦，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的，就是他们能够坚守他们神给他们的道哈。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我们讲到尼哥拉党，现在呢，跟这个巴兰的教训是连在一块了哦，所以尼哥拉跟巴兰呢都是有关系的。你知道巴兰这个人是谁？他是谁？假先知，是假先知吗？圣经好像没有说他是假先知，诶，他是耶和华的先知。 OK， 他是出卖恩赐的先知，他是想要为利益而做神的功的一个先知。当他为了利益要去做主以色列人的时候，每一次要他要去做主以色列人，他结果都怎么样？结果都是祝福以色列人啊。他奇怪呢，我要讲咒诅的话怎么都讲不出来，因为神没有把那个咒诅的话给他来咒诅以色列百姓。 OK， 所以可是你知道这个巴兰他贪图利益到一个地步，他用什么方法让以色列人可以输给摩押人吗？你们记得吗？骗他们去拜偶像行奸淫，跟着摩押的女子交合，然后呢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结果呢神使瘟疫临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就光瘟疫就死了两万四千人。 Okay? 所以这个巴兰呢，他知道要做主以色列没有办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引诱他们，让他们去犯罪得罪神，让他们得罪神之后呢，神来惩罚他们，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受主。Okay? 那你想说，这个既然神不能够让巴兰去做主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这种方法就可以做呢？为什么以色列人神会容许以色列人被巴兰引诱去跟拜巴利庇尔的这些女人交合呢？为什么？因为当人被试探的时候，人自己要负责任的。OK， 人不是说哦，因为我被试探了，所以我只好犯罪。没有这个事，试探的时候，人可以什么？选择 no， 选择拒绝试探，所以以色列人就在那里败坏了。所以这个巴兰的教训呢，就尼哥拉一党他们就是结合起来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落入这个试探里面。结果你知道巴兰的结局是什么吗？他被这个两刃的利剑给杀了。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两刃利剑，反正就是以色列人跟摩押人在打仗的时候，他就被刀杀死就对了，不知道是一刃的刀或是两刃的刀都一样，反正他就是被杀了。 OK， 那这里讲到对这个得胜的人呢有什么样的奖赏，他有隐藏的马拉，还有白石刻上心门。马拉呢，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什么，是天上降下来真正的马拉，所以这个马拉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这个，所以呢，这个给这个教会的应许呢，是要给他的隐藏的马拉。我们知道这个马拉也放在那个约柜里面，是不是 ？OK， 这个看起来是隐藏的，可是呢，以后不再隐藏了，就要赐给这些得胜的人，而且要赐给他们白石刻上新的名字。这白石刻上新的名字，也有可能是那个运动员他们得奖赏的时候，给他们一块石头，上面刻了他们的名字表明他们是得胜者但是呢，这个给一个白石呢，在当时也有这个在审判庭的地方宣判一个人没有罪的话，也是会给他一块白石所以会有一个白的石头，有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是对这个教会的一个应许。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改名字是很重要的。历史当中，圣经里面有谁的名字被改过？亚伯拉罕被改成亚伯拉罕，改成亚伯拉罕，对不对？他本来是父亲，改成多国之父。然后呢，雅各被改成什么？以色列所以这个改名字呢，事实上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地位的提升的意思咯所以这个当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地位也是会被提升，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 OK， 好，
他下面有条蛇，那个蛇是
跟
摩西的，是不是一个
耦合？耦合，但是可能没关系。对，我们现在知道说那个蛇是做那个医疗记号有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个医疗记号是从外邦的宗教信仰来的，还是从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摩西的铜蛇来的？这个我们不清楚。但是以色列人认为那个蛇，好像是有神奇的功效，所以他拜摩西做的铜蛇，一直拜到谁当王的时候？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们才把那个铜蛇给毁掉。OK， 好，我们看推啊推拉这个城市呢，没有什么风光的历史，但是这个城市有做生意的头脑，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商会的这个组织，他们最出名的是做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出来？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叫做吕迪亚，她是哪里人？她是推亚推拉人。OK， 那个城市最出名就是染料，染色料他们能够染这个羊毛，把羊毛染色，哇，他们 很厉害。那这个城市里面呢，有各种的这个商会的组织，他们拜的神叫太阳神，还有雅典米女神。你知道，在这个七个教会当中哦，如果去这个七个城市，至少有四个或五个都有这个雅典米女神的庙哦，有的大，有的小而已。以佛所的当然是最大，但是有其他地方的这个庙也是很大的哈、哦。OK，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吕底亚这个姐妹啊。这个妇人她在哪里信主？腓立比是谁带她信主的？猜一下，保罗，猜保罗，只是一定会十次对八次 ，OK。所以这个，我说她穿的是紫色，师母老师跟我讲说不是，是蓝色，我说是紫色，她说是蓝色，不管什么色，反正这个是人家的画像，就是说画这个推呀、啊、推她、啊、的吕底亚 ，OK。他卖紫色布，为什么他要穿蓝色呢？哈哈哈哈哈！哦，那就是我的电脑不对。哈哈我们看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啊，耶稣自称他是谁？神的儿子啊，因为这个教会对神的儿子的身份已经有混淆了啊，对耶稣的神性跟这些。偶像已经有一些不清楚，在第一章我们说是人子，对不对？可是这里呢，特别要强调他是神的儿子啊，只有他是神的儿子。这些皇帝呢，称为他们是神的儿子。你知道罗马皇帝，人家要管他们是 the son of God， 他们要叫他是 son of God。可是真正神的儿子是谁？是耶稣。OK，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如果你去查整卷圣经，如果你查到这一句话叫做 The Son of God， 一定是指谁？一定是指耶稣，没有别的人。OK， 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神的儿子。皇帝都喜欢当神的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皇帝也是一样啊。对啊，他们是天子啊，天子就是说他是直接上天。赋予他的权柄，所以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地位要给谁就给谁，那就是皇帝嘛。对，所以皇帝都是喜欢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天子。哇，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眼目如同什么火焰，然后呢脚呢像光明的头。然后他推啊这个教会，耶稣对他们讲说，他们有好的行为，也说行了很多的善事，可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容让先知耶洗别，然后行奸淫，拜偶像。你看拜偶像跟行奸淫老是放在一块啊。对，这个耶洗别，你们知道耶洗别是谁吗？亚哈王的老婆。他是哪里的人？
是西顿。
西顿，他是带领以色列百姓拜谁？拜巴利的这一个耶洗别啊，他的结局你们都知道嘛哈，所以你们可以去读一读这个旧约列王记哈，你讲到这个耶洗别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他是这里讲到他是称他自己是为女先知的哇，称自己为先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OK。然后称自己是女先知呢，那个问题就更大了。就是东方闪电，他说他是女基督，称自己是基督已经很离谱了，还说自己是女基督。OK， 你就知道说这个末世的时候啊、真的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很荒谬的这个信仰会出来，然后他传播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真理呢？撒旦的深奥之理。如果你进到一个地方去，你听这个传道的人在讲的东西很玄很玄很玄，那么你就要赶快走了。那个叫做深奥之理，听了让你摸不着头脑。圣经的真理是要浅显易懂，讲的大家都明白。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主路学没有分博士班、硕士班跟大学部啊？我们所有人都一起上，因为真理就是要清楚明白，而不是讲那些很玄的东西。在教会里面讲哲学有什么用？讲心理学有什么用呢？教会里面就是讲圣经神的话啊，没有什么深奥之理啊。耶稣说要赐给这些得胜的人有权柄，什么可以制服列国 ？OK， 所以呢，这个得胜者的奖赏是在将来的啊、而且又要得到晨星。晨星是什么 ？The Morning Star， 我们有晨星团契。晨星就是代表黑暗结束了，黎明要来到了，那个叫做晨星。OK， 耶稣就是那一颗明亮的晨星啊，他拿着大卫的钥匙的。OK， 推啊推拉教会。哦，这个好像是就是耶洗别的感觉。好，再来第五个，我可能讲不完。撒迪教会，撒迪呢是以前的古代尼底亚国的一个京城，在那个地方呢，土耳其那个地方是一个地震带，所以呢，他们这几千年来呢，土耳其的地方有经过好几次的大地震哦。那这个公元17年，他们说大地震呢，那么罗马的皇帝呢？下令重建，所有的资金全部是皇帝拨款来重建这个城市哦。那这个城市呢，后来又兴旺起来，又很富有。你只要去到这个城市呢，看呢，现在已经是没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它有一个古迹，就是这个犹太的会堂。这个会堂盖得很富丽堂皇的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就表示说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很多。而且呢，很有地位，他们才能够盖那么大的一个会堂。OK， 那这一个呢，这边呢，这是一个庙，雅底米的庙。OK， 但是呢，这个撒迪这个城，他们盖在那个山上那个地方，他们是可以说是自然的屏障，要把这个撒迪给打下来，很不容易。可是历史记载呢，两次他们被打下来，一次是古列王去打，一次是亚历山大去打，都是因为他们不警醒，所以就被打下来了，啊，就是有一些典故啊。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可以谈那么多了，我们看这个撒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撒迪，耶稣说他是有七灵，还有七星的啊。耶稣讲七灵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是完全的。如果你读到以赛亚书11章有讲到说有耶和华的灵啊、智慧谋略的灵啊、各式各样的灵，事实上就是要讲到他是完全的灵啊、他有完全的，然后他还有七星哈、然后这个撒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里耶稣讲说他们是有名无实，没有一样完全的啊、所以这个教会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夸奖的。可是呢，有几名未曾污秽之衣服，就是没有去拜偶像的。如果说有几名的意思的话，就是表示怎么样，大部分的人都去了。 OK， 很大部分人都跟世界妥协了，只有少数一些人他们不妥协。 OK， 那像这样的一个教会，耶稣跟他们警告说，耶稣来到要像什么一样？贼什么时候要来？
随时
可能来。会不会白天来？有。会不会晚上来？
会，
大部分都是晚上来。晚上摸黑嘛，你看不到他嘛。白天隔壁邻居还看得到，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要如同贼一样啊。当他来的时候，如果人基督徒他得胜的话，他要穿上白衣，白衣表示洁白嘛，表示圣洁，表示是神给他赐的，给他的一个身份嘛。然后讲到他名字要怎么样，不从生命册上给涂抹。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说，那我当基督徒是我名字会不会有一天会被涂抹掉呢？我想这个不用读太多进去这个地方，这里是给信徒一个应许，就是说你是在生命册里面的，你就是要过得胜的生活。 OK， 得胜的人就是属于神的人嘛。你不要讲说啊，我虽然是基督徒，我不得胜照样上天堂坐板凳，不要这种想法哦。就是要得胜，然后你要有确据，你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的。OK， 好，菲拉铁菲这个教会是最怎么样？最受耶稣喜爱的教会。菲拉铁菲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宾州，叫 Philadelphia。啊，这个 Philadelphia 是什么意思呢？兄弟之爱，对不对？Phila 费劳就是爱嘛，对不对？阿德拉斯就是兄弟嘛。所以这个城市呢，就是他在建造的时候，这个王国呢，这个北加摩王国，他统治到菲拉铁菲，你知道吗？盖这个城市的时候，因为他跟兄弟的感情这么好呢，所以就给盖下来这个城市叫做菲拉铁菲，表示兄弟之爱。那这个菲拉铁菲也是大地震，然后被重建，后来改成叫做新凯撒城，但是呢，不久之后又改回来啊，还是叫菲拉铁菲。那这个地方盛产美酒，因为有热的温泉而闻名。这个教会呢，是现在的教会，不是以前的菲拉铁菲的教会。可是菲拉铁菲的教会确实是七个教会当中存在最长久的。OK， 那耶稣呢，他称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的啊。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讲过，这个钥匙就是权柄的意思，他这是大卫的国度，神的国度的钥匙的。啊，这个教会呢，都是受到耶稣的那个称许，但是有受到撒旦议会的人的干扰，也就是犹太人的干扰。那这里特别强调，这个教会要免去普天下人的试炼，普天下的试炼就是很可能就要讲到后来的大灾难。那这个神要免这个教会这个大灾难哈，而且要得到神所示的一个新名。最后，这个老底家教会最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老底家没有什么好优点可以讲啊。可是这个教会呢，它是在三个公路汇集的地方，那里呢产黑羊毛啊，各式各样很发达，有医学院，很好的医学院，他们最有名的就是眼药膏。OK， 他们经过两次大地震，不靠罗马的帮助就重建了。你可知道说个老李家是很富有的那个地方啊、可是呢他们没有水，你知道吗？他们的水必须要从很远的地方用管子把它从那温泉呢把它给流到城市里面，总共有六里的那么长度。那个水呢，温泉的水流到城市来的时候变什么水？不冷不热的水，不会变冰水了，是变不冷不热的水。所以呢，这个用这个来形容这个教会呢，就是最恰当的。这个教会叫做什么教会？不冷不热的教会。OK， 耶稣是那诚信真实做见证的啊、然后耶稣叫他们要买什么金子？哇，他们金子多的是，他们要穿白衣啊、要过圣洁的生活，他要买眼药，眼睛才看得清楚，属灵的眼睛才能看见。然后耶稣呼召他们要悔改啊，他在门外叩门，凡是有听见声音就开门的，他就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啊，有人讲这个七教会跟教会的历史哈、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哈、以弗所、士美那这被逼迫时间，基督教成为国教，然后天主教盛行，然后更正教，然后后来的这个十八九世纪这个兄弟会或者什么这个开始的复兴，然后最后这个地方讲到是老底家教会。这个当在分这个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牵强啊，但是有一些那段时间的特质呢，又跟这个教会里面所描述的特质又有一些相像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这个七个教会，对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时代教会的人都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这个教会，我们一起来读吧，哈，它是什么样的教会？失去爱心的教会。士美拿呢？为主受苦的教会。腓加摩，随从世俗的教会。推亚推拉，我看不到了。容忍罪恶教会，这个放的颜色不能用这种。OK， 那撒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菲拉铁菲是坚守主道的教会，老底家呢是什么？不冷不热的教会。但是这些教会呢，在每个时代都有，这一些的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在每个教会都有。这样你就是回去好好去想一想，一直到什么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好，这是今天上的课程，回去以后你们可以再听一遍啊。然后可以下载那个印出来的东西，可以做一点笔记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 从这个七个教会可以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让我们能够也应用在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上啊，帮助我们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你，替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